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五点十一分，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留学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月文。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的电台官方网址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页上呢也有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往期录音。我们的电台也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的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微博主页的地址呢是微博.com/US 加上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好，下面欢迎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崔赫明同学。今年呢，他也是 在哥大的第六年，下面请他能跟大家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叫崔鹤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学位。我出国之前在清华大学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然后在哥大的这几年的研究生活里面，我主要是专注于提高软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方面的工作。我非常享受我在哥大的学习和生活。
对，崔鹤明也可以是资深的哥大人了，从2008年来美国到现在2014年已经是6年的时间，那哥大也度过了6年的这个学习生涯，我相信他肯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除此之外呢，还要特别介绍鹤明一点呢，就是在前段时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举行的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的这个颁奖典礼上呢，鹤明也是作为哥大唯一的一名获奖者，那获得这个荣誉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等会儿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他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获得这个奖学金的一些经历和经验哈。首先还是讲讲在哥大的学习生活，从2008年来美国到现在，鹤明主要是在计算机系攻读博士学位。你说自己的这个研究领域是重点是在操作系统研究软件的可靠性方面，我知道就是计算机系有很多的方面，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做机器的那方面，机器人那方面，然后你说操作系统这方面，是不是各大这计算机系其实大家的研究侧重点都不太一样，那你的这个软件的可靠性是不是也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呢，还是说还蛮多人也做这方面研究呢？
嗯，好，谢谢岳文。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哥大的计算机系的各个研究领域。然后我们哥大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然后我们对研究的要求和那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哥大的计算机系主要的研究方向有操作系统、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计算机网络以及数据库等等。基本上我们的研究方向覆盖了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很热门的计算机领域的研究方向。
嗯，
然后我们哥大在每一个领域的都在世界上都是基本都处于第一方阵，
很顶尖的
一流水平
地位哈。
对，因为我们的作为一个常青藤盟校的大学，我们对研究的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力争只做第一流的研究，这就是我们的研究的或者我们学习的动力。
哦，我觉得你给哥大计算机系的广告做得特别好，我觉得教授我给你这个涨一涨这个工资啊，开玩笑。我之前那个嘉宾好像是做的人工智能方面，那你是研究这个操作系统方面，所以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其实也是蛮有用的对吧，就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电脑，我们的操作系统，就是你的研究方向是帮助我们的电脑的这个系统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安全，就不受那些病毒的侵扰，主要是这方面是吗？
对，没错。我接下来简单讲一下我的研究领域。因为目前计算机领这个领域有很多热门的研究方向，而软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比如最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漏洞，也就在热门软件里，它叫做那个 Heartbleed， 那个就一个非常有名的安全漏洞，然后吸引了很多国际上的研究学者还有工业界的兴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际上对于软件的可靠性安全性的投入，就研究经费和那个人力资源的投入是非常的多的。因为软件的可靠性对于和安全性对于软件的质量至关的重要。如果你的软件是不安全的，是不可靠，然后你就不能够很愉快的使用它。
对，
然后你使用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别人入侵。
对对，什么你的一些个人信息有可能就被盗掉了，是不是？
所以我的研究
是造福人类的，
主要是在主要是在研究这些比较热门的跟人们的生活啊还有工业界比较紧密结合的问题。然后有目前国际上有很多人和我们在做同一个研究方向的那个研究。对，
那你之前在清华大学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往操作系统这方面去靠拢了吗？是的，
没错的。我在清华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我对操作系统已经非常的感兴趣。因为操作系统软件是计算机软件中最复杂也是最核心，
对对对，
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那些 Windows 软件，还有 Linux 软件，还有我们的苹果上用的那些 Mac 软件，
对，
还有 Android， 这些都是操作系统。
对，因为你用电脑不可能不用操作系统嘛，它就其实跟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你在用电脑的时候其实是紧密相关的，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公司电脑，所以你们是在决定性的那一环里面，所以还是蛮重要的哈。
对，
你是从清华大学本科开始对这个领域感兴趣，到现在已经真的有蛮长时间的研究，所以我相信你在这个研究领域肯定已经有自己的一定的一些研究成果，你好像有受到一些资助对吧，或者是一些奖学金的资助，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你说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呢？
目前我们的在哥大的研究呢，主要是受到了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国防部的一些重点项目的资助，然后每一个重点项目呢，投入的给我们的资助额度都达到数百万美元之多。然后为什么他们要投资那么多钱来给我们做这些研究呢？因为我们做那研究是很重要的，就正如我刚才所说，如果你的软件是不可靠不安全的，那你就没办法很好的使用这些软件。
所以政府和国防部主要是对你们计算机系操作系统这个领域的资助比较多，其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资助是吗？
不是，我刚才讲的主要是他对我们自己的研究项目的研究，在我们哥伦比亚大学操作系统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有其他的项目。但我说只是我美国政府资助我的
就是你资助你的这个关于软件可靠性的这个很细致的这个领域的这个资助是吗？
对，
所以就是说其实你的这个研究还是很受重视的。
对，
而且你刚才说是几百美元的这个资助，几百万美元的资助，跟其他学生比的话，其实觉得还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对，您说的非常对。因为假如比如说我们有国内的同学想要申请美国的博士的话，我给大家建议就是说多关注这些受美国政府以及国防部重点资助的研究方向。因为我们要读博士的话，我们就需要有全额奖学金。
对，
全额奖学金是怎么来的？就是从这些美国政府的重大的项目资助里面支付的。所以你如果我们想到一流的大学做一流的研究，就一定要多关注这些重点的研究方向。
你在哥大是这个博士是有全额奖学金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有还是
一开始
一开始就有的？所以你这六年都有全额奖学金的，所以其实生活还是蛮滋润的啊。
哎，谢。
这挺好。那你还有知道就是说美国政府和国防部有资助别的项目吗？你有没有什么了解？
美国政府
就你刚说重点项目，
计算机科学这个专业的整体资助额度还是非常
大的，是最
大的。对，因为这些计算机领域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目前呢在各个专业里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工业界目前在计算机领域投入的经费以及它的盈利产出都非常的多。
对，
所以目前可以说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个黄金时代。所以如果有相关领域的或者专业的同学想要来美国留学的话，我可以不管你是学电子
工程
还是通信工程，我建议你们都可以尝试申请一下计算机专业，
往这边转一转，靠一靠，
没错，
找一些联系。
对，
趁现在是黄金时代赶紧把握住。那我觉得其实你在哥大有全额奖学金的读书，还有美国对于你这个研究领域的资助，其实还是受到了很大的物质上的支持，所以你才能够更加专心的去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去做到最好，是不是？那你一般就是说你研究的时候是跟别人小组吗？还是你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那个形式去研究呢？
我在研究领域有一些合作伙伴，比如说我最近的一个开源的软件工具就是和卡耐基梅隆大学进行的合作，然后我们的合作非常的愉快，然后和他们建立了一个比较良好的长期的合作的关系。然后在我们的研究小组内部，也就是哥大的我们的那个软件安全软件可靠性安全实验室内部，我们也有一帮同学和我一起合作进行研究。基本上我们的团队的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比较。
你们是怎么建立跟卡耐基梅隆的这个合作关系的呢？
就是当初我的老师去卡耐基梅隆进行了一个演讲，然后他演讲内容有一部分是主要是我做的研究，然后卡耐基梅隆大学当时他们有一帮研究人员认为我做的东西跟他们研究的那个工作比较相关性比较大，而且可以互相可使对方 都可以获益，可以互相对互相提高对方的一些研究的质量。所以我们就基于这样一个互助互赢双赢的一个这样一个前景，所以我们
建立了合作，
建立了一个合作的关系。
我知道卡耐基梅隆其实也不在纽约嘛，在宾州，其实还是蛮远的。那你们平时主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沟通去合作的呢？
好，谢谢。我们平时主要是通过每周的那个 Skype meeting 和卡耐基梅隆大学那边的两位教授以及一些博士生进行定期的每周的项目的进度的一些会议。然后我们还通过 GTalk 以及其他的一些软件进行实时的那个项目的一些开发还有交流。
所以就其实虽然每周一次的会议，但平时就是每天的研究中还是保持着这个互相的沟通和这个交流，所以能够保证这研究成果是大家在一起合作的这个基础上把它弄越来越好，对吧？
对的，没错。
我觉得还蛮难得的。
对，保持非常紧密的合作，然后对互相都能知道对方的项目的进度。然后我们对我们这个合作的成果发表在了去年的操作系统这个领域的最好的国际会议上面。
对，听说是不是已经就是发明了一些工具，就是已经获得一些专利是吗？
对，我们的研究呢主要是针对工业界和学术界比较急需的一些实用的技术，所以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呢都最后都转换成了一些开源的软件，就不仅只是使得我们这个领域的人获益，其他领域的人其他学校的人美国之外的一些研究学者工业界的人士也都可以通过下载和运行我们的软件来使得软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得到提高。
对，所谓就是开源，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拿来去修改啊，去自己去编辑编程之外，然后可以去自己为自己所用，是这个意思吗？
对，没错。
对，所以其实就是受益大家的一个，
对，
还蛮好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我觉得各大能够跟卡耐基梅隆就像你所说建立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其实还是蛮难得的，是不是？其实很少见的吧，很普遍吗？
比较少见。对，
对吧？我觉得可能纽约地区就是自己可能会有一些需要的合作，但是像你们这种跨州的，然后还要进行每周的这种视频会议的，还是蛮难得的。而且能够一起为一个研究领域一起去努力啊，去做一些事情，还是蛮有意思的。那你除了哥大的计算机的这些研究成果方面的经验分享之外，有没有在哥大的六年印象比较深刻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故事或者经验呢？有没有？
好的。在哥大的六年，我基本上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享受这边的学习和生活。除了比较繁重的研究工作之外，我平时还积极参加了哥大的中国学生社团的活动。我已经目前是哥大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一名会员。然后我平时在我们的协会主办的各种会议啊、论坛还有演出中，我都积极发挥的作用。
演出？你演出就是主要是做工作人员？
对
对，就是我知道哥大的这个 CUCSSA 学生社团有很多的活动嘛，比如说展望论坛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名人过来这百家讲坛，或者还有就是每年的春晚，对吧？所以去参加这些活动其实也锻炼自己，然后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对不对？
对对，没错没错。这个协会不只是说学生之间交流的平台，也是可以作为我们学生以及纽约各界以及美国各界的社会人士以及国内的社会人士的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对于学习工作以后的一些商业上的合作都非常的有用。所以我觉得
建议大家哈，
对，建议大家可以积极的参加学生社团的活动。
那除了学生会之外还有别的社团活动你有参加的吗？
除了我们学生会的活动之外，我另外还组建了哥大的一个中国学生之间的一个健身俱乐部。我们这个健身俱乐部的主要的宗旨就是把一些有共同的运动爱好的同学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团队，成为一个大家庭，然后大家定期的进行训练然后交流。
那主要是男生这个力量方面的健身哈，对吧？
其实不只是男生，然后我们的协会也有不少女生来参加我们的训练。
那他们来练什么呢？
他们也可以进行一些小重量的一些训练，
也是机械
方面的，
是吧？
对。然后基本这个协会
现在在
哥大有几百个会员，然后
几百个会员。
对，然后我们每周有定期的活动，然后我们 就大家作为一个社交啊，还有一个运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
这个协会是三年前建立的。
哦，三年前
建立的，对。
哦，已经蛮长时间了。
对。
而且你说有好几百人了，已经。
对，没错。因为我对运动和健身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对。然后我
大家都
希望自己练得开心，而且我希望可以把其他同学也带动
起来，
对，
大家都亲切的称他为崔教练。
过奖过奖。
那这些人主要是研究生吗？还是说各大的本科生也有参加？
基本上我们那个协会的人员的那个
构成
范围都比较广，除了研究生以外，还有本科生，还有博士生，还有已经工作的同学。
哦，是吗？哦，就是毕业生也可以回来继续参加的啊。
对对对。
啊，不错不错。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学习紧张或者是工作繁忙，其实运动啊健身都是非常人，就是人的这个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很关键的一部分，就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健身俱乐部带动大家一起这个群众的力量，就是会觉得会稍微轻松一点嘛，就不会一个人没有这个动力去健身。那我觉得你们组织这个活动真的是蛮有益的，就能够带动一些就平时比如说一些女生可能平时没有这个或者男生没有动力去运动啊，那大家一起去做一些活动。你们平时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我们每周有两次集体的训练活动，然后我们都会定期发邮件给俱乐部的同学，提醒他们定期来健身。作为这样的一个提醒呢，可以作为对大家的形成一个健康生活方式
一个监督啊。那他们来就是主要是大家一起去做一些机械的，你会指导他们是吗？
对，我们健身俱乐部有一些资深会员会给新的会员提供一些指导。
但主要是练机械，主要是练一些臂力啊那些，对吧？
其实不只是臂力，像力量训练呢，主要是我们男生在训练
深蹲。
对，女生的话，我们会指导他们做一些形体方面的一些保持啊，改善的一些训练
啊，这样子、
其实还是蛮好
啊、哦，是啊、哦，有兴趣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我觉得应该蛮有意思的。主要是在各大的体育馆里面是吗？
对，没错，
是每周有两次，大概时间是什么样呢？
每周四和周日的下午五点。
五点到
七点，
七点的样子。好，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加一下。我觉得不管你学业再怎么忙，其实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嘛。就像你看崔鹤鸣同学在哥大读博士，肯定平时课业繁重哈，那还能每周去健身，还是挺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谢谢。
OK， 那我们节目进到这里呢，可以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最近呢也是面临这个毕业季哈，下星期呢很多学校里面都要举行毕业典礼了，所以呢在这里呢送上一首关于青春的歌曲，那也祝大家毕业快乐。我们来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给你我的心做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7，您现在收听的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哥大的计算机系博士生崔鹤鸣同学，那他呢在前半部分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哥大6年读博士的经历，还有一些关于他组建的健身俱乐部的这些有趣的故事哈。那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主要针对他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的获奖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在前段时间，中国驻纽约的总领事馆举行的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的颁奖典礼上呢，也是有幸获得了这个学术的这个奖项，而且是在这个奖学金里面呢唯一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获奖者。那首先你有没有什么获奖感言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样一个感受吧，有没有之前有想到说自己会获奖吗？
其实这个奖项呢我已经关注了有几年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中国的教育部颁发的一个奖项，然后还是由全世界各个领区的大使亲自颁的奖项，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学术的一个非常好的鼓励，
很高的一个荣誉。
对，已经努力学术了几年，就是为了争取这个奖项。
所以你前几年有申请吗？还是说前几年只是蓄势待发，今年就是申了一下？
对，今年是我第一次
申请哈，但是已经准备了好久，然后就为了这一刻，然后也是算是美梦成真了，也算是了结了一个自己的心愿，对吧？我知道其实这个奖项呢在不同的地区，比如说在大纽约地区有600个人报名参加这个评选，是所有专业的留学生，其中呢在600个人里面只有30个人获奖，所以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其他地区可能没有这么样的竞争。那我知道纽约地区呢有很多的非常有名的高校，比如说有8个常青藤的学校，还有1个 MIT， 所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作为哥大唯一的代表者崔鹤鸣同学，你有话要说有没有话想说？
我想说的正如刚才月文所说到的这个奖项之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珍贵，因为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要在大纽约地区胜出是我觉得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可以想一下，在8个常青藤名校和 MIT 再加上其他一些很好的兄弟院校里面，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非常的多，如果我们考虑所有的专业的话，其实光是看专业都不止30个了，对吧？然后还要在这所有的这些名校里面能够入选最后这个奖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然后我对此已经奋斗了几年。
对，所以是相当于你做了很久的准备，然后终于就是获得这么一个奖嘛。那我想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前期的准备你觉得有哪些就是可以跟大家去就是分享一下的呢？
好，这个奖项主要的评审的标准就是看每一个申请者的研究工作的质量。怎么评价研究工作的质量？主要是看发表的论文的所在的刊物或者会议在国际上的档次。比如说如果我们想入选这个奖项，那就需要我们发表论文必须在本专业是国际上第一流的杂志或者会议里面发布，在其他的杂志一般的杂志发布里面会议里面发布论文是不受考虑的。
所以你之前发表的论文是你说的去年那个就是在国家的那个刊物上发表的关于操作系统的那个论文是吗？去年对吧？
对，过去几年我已经在我们这个操作系统领域的最好的国际会议上发表了3篇第一作者的论文。我觉得我有幸入选这个国家留学金奖学金的原因正是因为我在这些第一流的刊物上
发表了
论
文。这个是其实是他们评核标准里面很关键的一环。那除了这个发表论文之外，还有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材料，比如说有导师的推荐，是不是？还有
对，每一位申请者需要导师写的推荐信，然后需要导师对申请人的各个方面的特质，包括努力的程度，包括研究的工作的质量，包括与其他同学合作的那个程度，各个方面进行评价，然后评审委员会才能根据导师的推荐信对申请人的那个申请的那个 条件进行一些比较客观的评价。
对，之前我有去那个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的这个颁奖典礼，然后有采访到其他同学，那他们呢的研究领域也是各不相同，有的是儿童的心理研究，有的人是做关于这个化学或生物方面。那当时他们的一个统一的答案告诉我，就是他觉得自己能获奖主要是因为这个研究觉得很有影响力，就是对整个美国啊，或者整个中国或者整个世界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就是在这个领域上。比如说他们有一个是学生物的，然后就他研究关于癌症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病理的这个防治治疗，那这对大家这个医学领域是很大的这个影响。那我相信崔鹤鸣获得这个奖项也是因为你的研究领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你像你做这个操作系统的安全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也是获得奖项的一个原因之一，是吗？
对的，没错。我觉得我能之所以有幸能获得这个奖项，正是因为我发表的论文在国际刊物上被引用，被其他的研究学者引用了的次数比较多，然后我觉得这个研究的影响力确实是这个奖项的评审的最核心的标准。
那你觉得就是说自己操作系统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影响力主要是体现在就是其他人都可以把你的这个软件或者是这个成果拿过来继续去引用或继续去开发，是这个样子？
对，没错。我们主要的研究的目标就是能开发一些实用的急需的技术，这样的话学术界的其他的研究人员以及工业界的一些公司，他们都可以从我们的研究工作中获益，这也正是我们研究的目的。
对，就像你们现在已经发明了一些软件工具，他们就可以拿过来为他们所用。
对，
而且是开源，他们可以自己去调整，对吧？
对，没错。我们已经发布了若干个开源的软件，然后全世界都可以从我们的网页中下载、运行、改进这些软件。
嗯，那你在这个奖学金申请之前大概准备了多长时间？就除了你之前做研究领域的这个论文发表之外，那在真正的做这个奖学金的申请的时候大概花多长时间去准备材料呢？
我觉得这个奖学金申请本身的材料的准备并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主要是前期的铺垫。
对，对我来说大概就花了2周的时间吧。但是前期的那些研究工作的包括研究工作影响力怎么建立，这些包括你研究怎么发表在最好的期刊的会议上，这些是前面几年的那些努力。
嗯，那谢谢鹤鸣的这个经验分享。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个是论文要发表比较多，然后在比较顶级的杂志上面发表，那第二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导师的推荐信，第三呢就是自己的论文或者自己的研究领域呢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所以这些都是获得这个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的几个关键因素。除此之外还有要补充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话题。
我没有补充的，
没有补充。
谢谢。
那我知道鹤鸣明年的1月份要去港大做计算机系的助理教授哈，而且是博士生的导师，那能不能讲一讲你现在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未来发展的一个什么心情或者期许？
谢谢月文。我觉得计算机这个领域在国内目前正在进入一个黄金的时期，我们国家目前的 IT 工业目前发展非常的迅猛，比如说我们已经有了3个超级 IT 公司，他们是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他们的市值已经不输于美国顶级的 IT 公司，这正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巨大的 IT 的市场，以及有着一支非常好的 IT 的专业人员的队伍。这些队伍从哪里来？从最好的那些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而我之所以想要加盟港大，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希望能够为我们中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 IT 专业的优秀的人。
精英哈，你去港大做教授的这个机会是怎么去争取到的呢？
港大今年初在他们的官方网页上发布了那个他们需要招聘助理教授这样一个通知，然后我获得这个通知之后，我就把我的一些研究工作作为一个申请，
所以你就之前
发过去给他们，
你先看到了这个招聘信息，等于是就是你其实自身对港大这个职位已经很感兴趣了，然后
对，
所以就是投递了这个申请。
对，
你之前去过香港吗？港大？
我3月份去港大进行了面试。对，首先我给了一个小时的讲座，就是介绍我的研究工作，然后接受港大计算机系所有的 faculty， 学生的提问。
哦，是，然后就面对很多人的这样一个讲座。
对对对，然后是和十几个教授进行一对一的面试和那个交流，然后
那很多轮的面试了。
对，
你说跟十几个教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那等于是很多轮的面试，十几轮的面试。
每一个教授交流时间大概是半小时，
哇，
所有的面试都是在一天之内完成。
这一天的强度很大哎。
对的，没错，红牛都喝了好几罐，
很辛苦的这个过程。所以其实要去港大做助理教授，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像各大，就比如说你们系的其他学生，他们是怎么一个发展的方向？博士毕业之后，
在我们计算机系的博士生毕业之后，有这么几个发展方向。
中国人为主，
中国人，有一些就去美国顶级的 IT 公司，然后有一些去美国顶级的金融公司，然后少部分学生继续申请教授的职位，还有研究员的职位，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像你这样做教授的其实还是比较少数的，助理教授。
对，没错，因为本身这是因为
比较难
吧，这个研究职位这个 opening 是非常少。
对对，这机会应该都是蛮难的我觉得。
谢谢，竞争是比较激烈，但是主要是因为 opening 比较少。
哦，是吧？对，因为他一个教授一个岗位，他就会做很久嘛，他就不会有很快有新的这个职位空缺出来。那所以你也算是赶上了好时候，是吧？
谢谢。
那明年一月份就要去港大做助理教授了。
对。
然后我知道你好像其实这几年也有在别的大学做一些讲座，是吧？比如说在国内的你的母校清华大学，还有中科院。
对。
是怎么被邀请过去的呢？
我被邀请的原因是因为我去年在我们操作系统这个领域的国际上最好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我当时还上大会上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演讲，
是美国的一个国际会议啊，
国际全世界最好，
在美国开的那个会，
在美国召开的全世界最好的，
叫什么会？
叫做它的英文名叫做 SOSP， 它的全称叫做 Symposium on Operating Systems Principles。
OK， 是在美国哪里召开的？
在美国宾州的一个度假胜地召开的。
OK，
一个会议。然后我当时上去讲了，进行一个半个小时的讲座，介绍我的研究成果。然后我上去讲完之后，清华大学还有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分别邀请我去北京进行对我的研究工作进行一个邀请我去给一个讲座。
那当时紧张不紧张？都是面对的是一些大牛吧？
就是也是虚心向他们请教吧，对，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OK， 但是我觉得是做英文的演讲嘛，而且面对都是学术界的这些外国的这教授，其实还是会多少会有一些忐忑，但是可能因为你自己的成果你自己讲的就会比较清楚，所以其实也半个小时其实对你来说也还好。
对，还可以。
对，将来要做教授的人不怕这个的。
对，必须要不怕这个。这个确实比较 tough。
对，然后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去年被清华大学就是受邀过去去做这个讲座，是这样吗？
对，没错。
然后等于是因为你在这个国际会议上的这一段经历，所以被清华大学你的母校的老师所知道之后，就觉得来分享一下经验，是这样？
是的。
哦，那还是蛮荣幸的哦，回到母校，
谢谢。
带着荣誉，带着这个光环就回去了。 OK， 那我觉得我在学术的方面的问题已经问得差不多了，那我们聊一些轻松的话题，还是说你还有什么学术的想补充的，自己这几年的这个学习之外？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行。
没有，那我们直接聊轻松的话题是吗？因为我觉得你在纽约待了六年，应该就是吃喝玩乐应该已经非常的有很多经历和经验了哈。你觉得你在纽约就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除了健身之外？
基本上我觉得纽约是一个美食的天堂，然后有很多全世界顶级的餐厅，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吃日本菜还有法国菜。
对对对，
然后纽约正好就有很多世界著名的
日本
餐厅还有法国餐厅，然后
给大家推荐几个你最喜欢的吧。
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是downtown的一个日本餐厅叫 Morimoto， 然后他那家的那个 appetizer 设计的非常的独特，在别的地方
是米其林餐厅吗？
对，那家不是米其林，但是我觉得他比很多米其林一星二星都要更好，
所以其实价格也没有那么贵哈。
价格还可以。对，
我好像之前有听过，是不是他的寿司很出名？ 那不是，
他的寿司我没有吃过，我吃过他的 appetizer， 还有他家的那个海鲜拼盘，非常的好。
哦，叫 Morimoto 是吧？
对 ，Morimoto。
哦，那他在大概在什么位置？当趟东村那个地方吗？还是西村？
在十四街和那个我们的
Broadway，
差不多。
OK， Morimoto，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还有呢？还有什么比较喜欢的餐厅？
我觉得还有一家在第五大道和五十七街的一家日本餐厅叫 Nobu， 那家也非常的好。对，
好像去年还是今年的餐馆周里面有进入这个纽约餐馆周的行列，然后好像很多人去尝试。他们家什么东西比较好吃啊？
他家的海鲜、牛龙虾还有寿司都很好。
哦，看出来你喜欢吃海鲜类的。
对。
那除了日本餐厅，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法国餐厅吗？不要太贵的啊。
法国餐厅基本上好的都比较贵，然后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家在那个 Upper East 的一家
上东区，
叫做 Daniel。 然后那
家非常
的好。 Daniel，
我知道呀，我之前有去过他，好像餐馆周期间 Daniel 旗下的就是这二线品牌好像叫什么 DB 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忘掉具体名字，但也是他旗下的一个这个法餐的一个系列，然后觉得确实还口味还不错。 OK， 那我们的节目快到尾声了，很感谢崔鹤鸣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做嘉宾。最后崔鹤鸣有没有想跟大家就是分享的一些心得呢？最后来个结束吧，结束语。
首先非常感谢岳文今天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我觉得在纽约的这几年的学习和生活我觉得非常的享受，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太多的经验，也不算太成功，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大家保持乐观吧，反正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只要多往好处想，多努力，就一定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赫明也谦虚了，也不算太成功，但是也就拿了一个奖学金，拿了几个专利，拿了发表了几个论文是吗？比较谦虚。但是我觉得崔鹤鸣最后这个结尾语我也是很赞同的，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留学在外还是在哪儿工作，都是会有一些坎坷，都会有一些不顺的时候，但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其实你会都会扭转这个局势，你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所以加油。而且马上正值毕业季，我相信很多同学在找工作方面还是有一个比较焦躁的这个心态，而且像今年的这个工作签证呢也是名额比较激烈，竞争比较激烈，但我觉得大家都不要放弃希望吧，还是往好的方面去想，多去尝试，多去找一些机会，那我相信你肯定会迎来像赫明一样找到自己很满意的工作机会的。 OK， 那祝大家要毕业的同学呢下星期毕业典礼快乐。最后也给大家放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最近陈奕迅出了新专辑，那给大家放一首他的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娱乐天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很高兴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靠近你的身旁，要做你的伴。
灿烂，可我的自由行驶的缓慢，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阳光多灿烂，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心跳慢不下来，来不及释放情感，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